刘备逃到江边，身逢绝地。哎呀，我命休矣！没有办法拽出宝剑，就要横剑自杀。常山赵云在旁边伸手过来，把刘备拦住。主公且慢，咱还没到这个时候。臣不才，愿泼出这条性命不要，杀退东吴的人马。刘备打了个嗨声，子龙，你就有通天的本领，怎么能敌住东吴这么多的兵马？算了吧，不，主公你看我的。赵云这阵也喝出去了，抄枪上马，刚要莫回头大战东吴的军队，突然手下当兵的就喊：主公，赵将军，你们往江中看，船，船，船来了。赵云和刘备把大江一瞅，可不是吗？再瞅几十只大船已经就开到江边了。这阵刘备也高兴，看这意思是在荆州那边来的。再看船只靠了岸，跳板搭上，又打船舱里走出一个人来，观今豪场，丝绦雨扇，乐呵呵的一笑，哈哈哈哈。主公，臣诸葛亮恭候多时。刘备一看呢，哎呦我的先生，可把你盼来了，哈哈哈！主公赶紧上船。这个事儿都在诸葛亮预料之中，孔明在这等的时间不短了，不过船只都隐蔽在芦苇之中，叫外边的人看不见，专门在这个时候把刘备接进大船。刘备的船刚一开，丁奉、徐盛这些人就看到了。你说这个事儿这个别扭啊，怎么这阵来船把刘备接走了？大凉棚往江中一看，哦，荆州兵。这六员大将是干着急呀，陆军下不了水呀。丁奉、徐盛直跺脚，这我们回去见着吴侯怎么交代？凌统往江中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咱们的船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一支水军沿江而下，扑棱棱大旗顺风飘摆，看旗号的大字，闹了半天的柴桑郡来的。飞龙舟的船头上坐定一员大将银甲素袍，怀抱令子旗，旁边有人给捧着五钩深飞亮银枪，闹了半天正是大都督周瑜周公瑾。这六个人这才高兴啊，跟当兵的在江边一块喊：都督，都督，您来的正好，刘备跑了，刘备叫诸葛亮接走了，就在您前面。周瑜已经得着报告了，把周公瑾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，豪旗飞空，心里说话：丁奉、徐盛、凌统、潘璋，你们六个人特意的饭桶了，分好几路就接着刘备就接不着，硬叫他跑了，等回去我再跟你们算账。所以他领着水军沿江追赶，一直追来追去，看着荆州的大船靠岸了，又眼瞅着刘备和诸葛亮这些人弃舟上马，周瑜也吩咐大船靠岸，紧跟着水军全登了路，重新把队伍排摆好了。周瑜飞身上马，抄枪在后的就追赶，怎么追也追不上啊！赶来赶去，赶到公安附近，周瑜正在追着的这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号如雷，咚，咚，杀！别让周瑜跑了啊！好，周瑜就一愣了，
戈登把资江裸住，定睛瞧看，就见荆州是伏兵四起，正东关羽关云长，正西张飞张翼德，黄忠魏延从正面杀来，三面都是敌兵了。周公瑾在马上哎呦了一声，我又中了牛鼻子老道诸葛亮的计策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吩咐了一声退，率领着东吴兵慌慌忙忙退回大江的船上。你想想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中了人家四面埋伏，这个损伤能轻得了吗？东吴的人呢，被人家抓到俘虏，不计其数，扔下不少枪刀器皿、锣鼓帐篷，所有的马匹自重全扔到江边。周瑜能不上火吗？刚逃到大船之上，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又回到江边，用羽扇一指，公瑾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周都督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你的人情也太周到了，何必把我家主公送到江边？公瑾呐，回去吧，但愿孙刘两家共同破曹，不要心怀嫉妒，你总有千条妙计，岂能瞒得过山人？诸葛亮说完了，又告诉当兵的几句话，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和荆州兵叉着腰舔着肚子一块张嘴冲大江喊，都督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都督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这种羞臊谁受得了？周瑜在大船之中听见之后，直气得虎目冤翻，哎呦了一声，舰窗崩裂，昏倒在地。将官们一看，都督都督，一看周瑜不明白人事了，这还怎么办？大家没有办法，赶紧拜回柴桑郡，把有名的军医大夫找来，给公瑾调治伤症。大夫们一看呢，还是旧病复发，原来他中的那支箭，箭头上有毒。大夫曾经说过，就怕生气，如果毒气归了心，把毒气扩散开，这人就完了。大夫们赶紧进行调治吧，拿出最好的金疮铁扇散，各种化毒的丹药给周瑜吃下去。周公瑾这才迷迷糊糊稍微缓醒过来，哎呀啊，刘备诸葛亮现在何处？回都督，我们看得清楚，他们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夜已回到荆州前去庆贺。好啊，诸葛亮大耳贼本都，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？你嘴也就这么说的，实质上力量达不到啊。周瑜在病卧之中写了封信，够奔南徐，让人告急。单说孙权得知周瑜的报告之后，把孙权气得把龙书案都招了，哗，刘备，我岂能与你甘休？来啊，命程普为大都督，斩带周公瑾，发兵十万扫平荆州。这个话刚说出去，大谋士张昭、张子布在旁边过来，主公且慢，主公且慢，子布，言何难当？哎呀，主公啊，不行啊，你休发虎狼之威，窃喜雷霆之怒，听微臣有话言讲。您想想，曹孟德自从赤壁大战之后，损兵折将将近百万，他能跟咱玩得了吗？为什么他不报仇呢？就是惧怕我们孙刘两家共同抗曹，所以他不敢动。如果主公就看在眼前这件事情， 跟刘备真闹翻了，我们领兵带队攻打荆州，孙刘两家两败俱伤，倘若曹操趁虚而入，江东危矣，主公不可不想啊。
子布，
我也想过，难道一说我的荆州被他霸占，我的妹子被他拐跑，又把公允气得这样，就善罢甘休不成？
不，当然不能。臣有一计，这个计策叫一箭双雕。
哦，怎叫一箭双雕？
主公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不刘备走了吗？哎，咱就卖个人情，顺水推舟，把责任推给手下的战将。您呢，一面写封信去安慰刘备，另一方面派一使臣赶奔许昌面见曹操，保举刘备为荆州牧。为什么保举他的官呢？就是卖个假人情，也让曹操知道知道我们孙刘两家并没有破裂感情，曹操也不敢加兵于江东，这是一。那么曹操那个人足智多谋，诡计多端，怎么能加封刘备的官职呢？他要不封刘备，刘备必恨曹操，那么刘曹两家就要兵戎相见，他们两方一打起来，
主公，咱们是愚人从中得利呀、啊！
如果北方败了，我们趁虚取许昌；刘备败了，我们趁势取荆州，这就是一箭双雕之计。
嗯，好，正合孤意。那么什么人可为使臣赶奔许昌？
哎，主公，现在有一个人，这人姓华，叫华歆，当年与曹操不错，我看华歆为使大功可成。
来啊，叫华歆来见。
时间不大，华歆来了。这人40来岁，黄白净子，尖下颏，两撇小黑胡，两颗眼睛倍儿亮，小薄嘴片，舌言善辩，这是个说客，满肚子都是文章。孙权叫他在手下当从事官，当时跟华歆把这个事情一说，华歆乐了，主公放心，臣保险大功告成。
好吧，先生，就听你的喜信。
带着四彩礼物，带着孙权亲笔写的表彰，表彰的内容就是保刘备为荆州牧，华歆是宅日启程赶奔许昌。路上吴化这一天到了许昌，住的金庭馆。华歆一打听，曹操没在京城，上邺郡去了。为什么去呢？说邺郡盖了个铜雪台，现在台已经告成了，曹操上那块庆贺去了，文武都去了，不在。华歆一想，他一半时回不来，干脆我也赶奔邺郡得了。就这么样，第二天起身又赶奔邺郡。
再是说曹操赤壁大战之后，损兵折将将近100万，元气大伤。但是曹操这个人没怎么在乎，回到许昌之后，传下令箭，招兵买马，祭草屯粮，一点一点恢复他的元气。现在他又点齐了精兵40多万，这些人是每日操练，准备报当年失败之仇。这时候是建安15年，正是春天，漳河边上的铜雪台盖好了。曹操得信之后，决定到铜雪台去庆贺，另外检阅自己的军队，声势浩大，十分隆重。在铜雪台落成典礼的这一天，曹操是亲自剪彩呀，登上铜雪台检阅三军人马。这个铜雪台工程浩大呀，就在漳河的边上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风景如画。 铜雪台高一共是十丈，在左边有个玉龙台，右面有一座金凤台，三台并立，有两座飞桥相连，千门万户金碧交辉，花那钱就花老了。为什么修这么个台子呢？就纪念曹操想当年攻破辽东，记他的战功，故此修了这么个铜雪台。
曹操在台上坐着，这一天高兴，头上戴着汉宝金冠，身披蟒龙袍，朱里玉带，手里的胡须满面春风，文武站立在铜雪台上，在身边左右站着500多名虎卫军兵，一个个彪形大汉，各拿刀枪，威风凛凛。曹操在铜雪台上观看军兵的阵法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，前军后军、左军右军、中军虎卫军，这军队的操法太精妙了。曹操亲自看着，等看完之后，曹操的余兴未除啊！他要看看将官们的剑法如何，出了个主意，在铜巧台的台下一棵柳树上拴了棵绳，曹操把自己的龙袍脱下来系到这个绳上，在自己的袍子底下准备了个箭靶，箭靶正中央画着个红心，这红心也就像拳头大小。曹操把武将都给找来了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见没有，这是箭靶，有人在百步之外能射中红心，我就把龙袍赐给他，射不中得罚水一杯。哎呦，将官们一听，好啊，一个个擦拳摩掌，跃跃欲试，全都手拿宝雕弓飞身上马。曹操又出了个主意，让曹氏宗族，姓曹的、姓夏侯的，这都是曹操的一家，都穿红，其他的将官都挂绿，以便分别的清楚。不管穿红的也好，挂绿的也好，谁能射中红心，把龙袍就赏给谁，是最高的荣誉了。几百名将将全都飞身上马，站到界首的外头，都在100步以外。曹操吩咐一声擂鼓，三通鼓响之罢，就将红袍队伍之中一马飞出。马鞍桥上一员小将，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，外面穿着红袍，腰里系金带，胯下马掌中宝雕弓。众人一看，小年轻的正是曹操的宗族，名叫曹休。曹休一马飞出，往来三次，人丞相，这袍子是我的了。说着话，兴起宝雕弓，拽出狼牙剑，一柄朱红搭上悬扣，喊了一声扎啪扎啪，正中红心。当兵的连敲锣带打鼓啊，咣当当当当，咕噜咕噜，射中了好箭法。曹休一笑，怎么样，这袍子何该归我。刚要催马去取龙袍，就见绿袍队中一马飞出，马鞍桥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喝，来，曹休，丞相赐袍应该归俺外姓，曹氏宗族何必相降，这袍子是我的。大伙一听，这谁？马鞍桥这员大将面如江黄，身高90挂零，身穿绿罗袍，胯下青鬃马。人们一看认得，正是荆州的降将，名叫文聘。这个前文书咱说过，文聘原来保的是荆州刘表， 刘表死了以后，他就跟刘琮投降了曹操。曹操另眼看待，十分重视，知道文聘是文武双才，加封为骠骑将军之职，那也是名列在第一流啊。就这么样，文聘也是心骄气傲。今天一看曹休箭中红心，他不甘示弱，飞马而出，把弓箭拽出来。曹休，你看我的，谁先射也射得中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走吧，走吧！一箭也中红心。文聘高高兴兴过了摘袍子，那能行吗？红袍队伍之中有人高喊：“文聘，我们姓曹的人先射的，你何必倒后头又捣乱了？你看我给你二人解箭。”大家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曹操眼中的红人，猛将曹洪。这个曹洪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大将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冲锋陷阵，那是泼出一条命去。曹操另眼看待，在他的功劳簿上，光救曹操就救过三次。曹洪看着这个事儿，眼都红了，这袍子不归我行吗？一马飞出，把两个人让到后面，飞马赶奔百步之外，一回身，啪就一箭，也射中红心。还没等曹洪过来摘袍子，绿袍队中又一马飞出，满桥一员大将，正是张合。张合当然也给自己想了，三位，你们不用想了，这种百步穿杨的射法太虚了，身为大将就射这两下子，岂能见人呢？你看我的神射。张合来个绝子，使个邓里藏身反背的射法，这一招可太妙了。这匹马跑到一百步以外，就见张合一脚甩了一只的啪，一学身躲在马肚子底下，这支箭从马的后腿裆里头发出来的。大家一瞅，真高啊！再看这支箭是箭中红心，又敲锣又打鼓，摇旗呐喊。曹操在铜雀台上捧腹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合的设法是压倒一切。看来这袍子该归他。张合洋洋得意，刚要摘袍子，就见红袍队伍之中有一人高声喊喝：“张合，你的设法何足为奇？看谋家的！”这个人出来之后，大家一瞅，非是旁人，正是第一流的名将夏侯渊。这夏侯渊是个大花脸呐，这张脸蛋子长的，红一道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都开的八方够了。别看长得这个模样，胸怀锦绣，是文武兼备呀，那是个帅才。今天夏侯渊也要大显身手，一马飞出跑到界首，也用了一个邓里藏身回头的设法，但是他的设法还超过张合，人家说的明白，你们四支箭都射中了，我射到你们四支箭的正中，与你四人解合。人家说话真算数，话到箭到是正中红心，正好射到四支箭的正中。当兵的又喊：“真神射，真是神射！”咕咕咕咕咕。夏侯渊过来刚要摘袍子，绿袍队伍之中有人又一声高喊：“夏侯渊，你们五个人射的什么玩意儿？这叫什么神射？你看我的！我不射红心了，我射柳条，啪嗒！一支鱼尾箭直奔柳树的柳条，咔嚓一声把柳条错断，龙袍落地。众人即是其人，谁呀？正是大将徐晃、徐公明。 这个徐晃飞身赶到柳树的底下，一哈腰把龙袍捡起来披到自己的身上，催马到了铜小台下。丞相，谢丞相袍。这袍就算归他了。刚拨马要走，可坏了，激怒了众将啊！有一员大将哇哇暴叫：“徐晃，丞相命的是箭中红心，你添来个花活，射的是娘什么柳条，袍是毛家的。”哇！这人催马直奔徐晃，徐晃抬头一瞅，正是徐荣。曹操手下有两个最猛的大将，一个典韦，一个许褚。咱们说过，战宛城的时候典韦死了，现在就剩几个许褚，那是独一无二的猛将。曹操另眼看待，身为叫他当虎卫军的大将，这个虎卫军是曹操亲统的亲兵卫队，许褚是专门保镖的，要讲这冲锋陷阵谁也白给。不过这个人性如烈火，十分的暴躁，不怎么讲理，来到徐晃前面，一伸手把袍子袖上抓住了。徐晃当然不能给他了。哎，我说徐褚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袍子是毛家的，没给我，我就不给。俩人在那一争袍子，架得住他俩使劲吧，刺啦，哎，把袖子拽下去了。徐晃气坏了，抡拳就打。他这抡拳的一打，徐褚也不干，伸手把他手腕子叼住，两人从马上打到马底下，叽里咕噜站在一块。徐褚啊，把徐晃的脸也打破了。徐晃徐公明把徐褚前心的衣服也撕开了，两只虎一样，眼珠子都红了。打来打去，两个人不分上下。徐晃二次分身上马，一抬腿，咔噔，把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的大斧子摘下来，奔徐褚便劈。徐褚往旁边一闪，哎呀，动家伙事儿，我还怕你吗？揉一声蹦到马背上，一抬腿，咔噔，把锯齿飞镰大砍刀摘下来。这两个人是兵戎相见，二马当翻，在铜桥台底下站在一处。众将在旁边一看，全傻了。你说这个事儿弄的，本来是个喜事儿，大家一瞅怎么办呢？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啊！赶紧过去拦着吧。谁拦得开？这是两只虎啊，哪一个人有这能耐？哎呀，看了看，怎么丞相还不发话呀？曹操坐到铜雪台上，裸胡须往下看着，眼珠转着，不知他想什么。两人打得更欢了，五十个回合未分输赢，耳轮中就听咔楞，坏了，这斧子叫八卦金钻开山月，像半拉小车轱辘大小。他那把刀是锯齿飞镰，这面是刃，背上上的进了锯齿齿，正好锯齿挂到斧子杆上头，咔吧就咬在一起了。徐褚心里高兴，徐晃，这回你把斧子撒手吧，往回里一带，得撒手。一咬他的兵刃，徐晃徐公明那也是有名的上将，能把斧子给他吗？我不给，也往怀里一乱，就见这两件兵刃金碰金，刚声缩劲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拽着直冒火星子。正在这时候，一马飞出，直奔他们两人来了，高声喊喝：“二位，你们两个人白活了！因何在此大战？我与你二人解围，此人斗身为，才要力分二猛。”